我们今天的这个服饰加油站呢，我们是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使徒行传哈。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叫做补选使徒啊。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祷告，主啊，我们真的是呼求你，求你将你的圣经啊向我们展开的时候，你的心意也向我们展开啊，也让我们去明白主你的心意的时候，我们这些热心服侍的，我们这些乐意服侍的啊弟兄姊妹，我们都跟着你的云柱火柱向前行。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晚上我们所学习的啊《使徒行传》的这个圣经真理，求主你亲自引导保守眷顾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得力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是继续来分享《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经文哈。那我们今天是把《使徒行传》第一章剩下的后半部分我们都分享完啊。那经文呢就是从12节到26节啊。我想请一位弟兄姊妹帮我们读一下这个经文哈，谁方便啊帮我们读一下经文？《使徒行传》一章12到26节，谁方便帮我们读一下？
我来读吧，梁木。
好的。
《使徒行传》1章12节到24节，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利、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分瑞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地横切祷告。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做那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所以按着他们那里的话，给那块田起名叫雅各大马，就是血田的意思。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于是选举两个人，就是那叫巴萨巴，又称呼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使徒行传1章26节。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11个使徒同列。经文读毕。
好，谢谢佳音姊妹帮我们读经哈。那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就是《使徒行传》最后这个第一章的后半部分啊，就讲到当主耶稣升天以后，那么提醒门徒要去等候他，然后那门徒就去祷告，然后包括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补选使徒。那我们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呢，我们去看看主给我们的带领都有哪些。那么也像我们之前说的，其实每一段圣经、每一节圣经、圣经上的每一个字都是带着能力的，也有很深的深意。那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全部都讲出来。那盼望我们所讲的能够抛砖引玉，那引导弟兄姊妹更仰望主，也更领受主真理的这种能力啊！求主带领我们。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补选使徒。我说这刚才我们看读的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分3个部分来跟大家去讲。那第一点呢，我想跟大家去讲的就是还是祷告。我们看到，当门徒他们从主那里领受了，主告诉他们说要忍耐等候，等候圣灵的洗，那么他们就开始做什么呢？他们就开始聚集在一起， 然后呢去祷告，然后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而且我们看到刚才这个补选使徒呢，他们也是祷告，就是他们选了两个人出来，然后向主祷告说：“主啊，你知道啊，你掌管人心，那么你要在这两个人当中选谁呢？”然后呢，我们看到主就指示他们把马提亚选出来。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真的是从《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就看到就是祷告的重要性，就是门徒领受了主耶稣给他们的祝福、应许、责任，说你们要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然后主跟他们说了这些以后，那重要的事情就要展开。但是在重要事情展开的起头在哪里呢？在祷告这里，同心祷告这里。就是众人一起祷告，同心合意的祷告。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看到这个就像戴德生跟古约翰写的那封书信里面提醒他的，就是戴德生提醒古约翰，你如果要在中国宣教事工要展开的话，你一定要记得四个字，哪四个字呢？以息代步，就是靠着祷告。所以，《使徒行传》里面也告诉我们说，所有重要的事工，所有重要的开拓，都是从祷告开始的。整本圣经也不断告诉我们这个真理。其实我们去看圣经当中，凡是灵性好的，凡是灵力很强的这些信心伟人，一定同时都是祷告的勇士。比如说，我们讲那个始祖雅各，雅各年轻时他吃了很多的苦，因为你会看到年轻时候的雅各很少祷告，但是年老的雅各非常的厉害，他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但是当他为他12个儿子去祝福的时候，他的心灵的眼睛不是只是看到这12个儿子，而是看到之后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之后。为什么？因为年老的雅各是扶着杖头在床边敬拜神的祷告的勇士。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去晓得，我们说祷告是我们所有属灵事工的启动器。所以，我们说什么事工我们认为是重要的，什么事情我们认为是重要的，都要从祷告开始，都要从膝盖上开始。我们唯有向上帝屈膝，我们才能在世界里面站稳；我们唯有向上帝屈膝祷告，我们才能够击败仇敌，才能够在任何的仇敌面前站立得稳。我们要看到。而且我们说讲到祷告，其实有很多很多我们可以去学习的。我们今天就讲说，从这个角度我们去看祷告的时候，从《使徒行传》一开始这里看祷告的时候，我们说祷告是我们最强的战略。什么意思？就是使徒们领受了主的祝福，初代教会要开始了。那么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伟大事工，它的开始和它的战略非常重要。它有没有一个好的战略，不能仅仅讲战术，而是要讲战略。那么最好的战略在哪里呢？我们说最好的战略就是向主屈膝，寻求主的指引，这是最好最强的战略。甚至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不是仅仅祷告去寻求战略，横切祷告、同心祷告就是我们的战略。就是我们最强的战略，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这些做主公的人，一定要记得这一点。所以我们要常常在主的面前同心祷告，这就是我们的战略。所以有人问说，你们的战略是什么呢？你们的策略是什么？你们的这个安排的计划是什么？我们说祷告，我们要向主去祷告。我们不是推搪，而是我们知道，只有祷告，我们才能得到最强的战略。其次，我们还要看到，我们说同心祷告是什么呢？同心祷告是我们最大的资源。就是我们会看到，这个时候，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讲了，这些人在主的面前横切的祷告。当时可能有大约120名门徒在一起祷告，这120个人我们看起来不少，但是你要注意他们所处的时代的时候，和其他宗教相比的话，他们非常的少，他们人很少。所以，怎么能够把基督的教会建立起来？怎么能够让神的工作去展开，福音的工作展开呢？他们需要资源，资源从哪里来？我们一般人说：“哎呀，我要做这个事情需要资源。”我们第一反应就是我们要去找啊，我们要去找啊。但是主说：“你们要去找，怎么找？跪下来找，到上帝面前去找。就是我们到上帝面前去呼求我们的主的时候，上帝教我们祷告，就是让我们说：‘你不用靠别的，你要专心靠我，因为这就是你最大的资源。’所以每当我们向上帝屈膝的时候，我们就开始领受最大的资源，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等候主他向我们发出指令，我们在等候主把他的发令枪打响，然后我们向前去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我们说祷告是我们最强的战略，祷告也是我们最大的资源。祷告的基督徒是不会缺乏的， 我们任何时候，只要我们能祷告，我们就不会缺乏。我们说，祷告的教会是永远不会陷入绝境的，因为我们有最好的战略，是从神而来的战略；我们有最好的资源，是从神而来的资源。其实，不管是教会也好，个人也好，他最危险的时刻不是眼睛看起来他资源少的时候，而是他不祷告的时候。就像以利亚，他在基利西边，那个时候他有什么资源呢？他什么资源都没有，他连吃的都没有。但是那个时候的以利亚，他是祷告的，所以他根本不缺乏，所以有乌鸦叼饼来给他。他祷告以后要影响整个以色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再去看以利亚软弱的时候，他在罗藤木下求死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不祷告了，他说我不如死了算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看到初代的教会，他们就是凡事都是从祷告开始的，不仅是啊这个使徒的补选，不仅是后来五旬节，不仅是后来保罗的差派，各方面都是从祷告开始。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祷告的重要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就要进入到经文当中，再去看一看补选使徒。补选使徒，就是我们要看到，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那么我们看到彼得站起来，因为他们祷告了以后，这个不是他们自己突发奇想，而是他们祷告了以后，圣灵感动他们，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补选使徒。然后他们的选。补选的方式是他们大家一起推选了两个人，然后让上帝去指明哪一个是上帝所拣选的。那补选使徒它的意义在哪里？我说其实意义很多。这里我们首先需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看神的工作，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卖主的犹大，那么他贪爱世上的钱财，他轻看基督，然后他怎么样子呢？他就把他的使徒的职分给丢了。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本来主耶稣基督拣选了12个使徒，现在剩下11个使徒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主就感动门徒们要再选出一位使徒来补选，来代替犹大的位置。这个表明什么？表明神的工作是不会残缺的。神的工作不会因为卖主的犹大他死了，然后上帝的工作就残缺。恰恰相反，主会兴起他的工人，替补像卖主的犹大这样的邪恶之人所占的位置，然后让他的工作继续，甚至更进一步、更大的开展。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任何时候你不要有那种错误的想法，说哎呀，有些人跌倒了，或者有些人出问题了，然后呢，啊，现在我们就只能抱残守缺了，我们只能是做残缺的工作。不，神的工作从来不会残缺，神的工作从来都是圆满的。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彼得他们站台充满信心的去补选使徒的时候，从国度，因为我们上次讲了福音的国度，我们说从神国度的角度你去看的时候，你更加要看到什么呢？就是神的国度从来不会退缩，不会因为这个卖主的犹大的出现，神的国度的工作要往回收缩，没有这回事。神的国度从来都是不断的前进，都是不断的拓展的。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有些从地方上看，比如说我们说现在的土耳其，原来是这个启示录里面七教会所在的这个地方，都是现在土耳其。我们知道土耳其现在是个伊斯兰国家，但是我们很多人就说，你看这个伊斯兰教起来把基督教的地方给占了，怎么怎么样子？我们说不。你不要这样去想，因为你这样去想的时候，好像神的国度会退缩。我们说不是，上帝自有他的美意，他会做成极大的功，他的福音的工作一路在拓展。甚至我们相信，现在被这些伊斯兰教占据的地方，终有一日也要被福音得着。上帝有的时候许可仇敌似乎占了这个地方，就像许可神的百姓在爱城会暂时失败一样，但是回头一定会把爱城拿下来。这就是我们的信心，因为神的国度不会退缩的，神的国度会不断的前进，不断的拓展，这就是我们要看到。所以你看到彼得他们站台，他们是很有信心的。他说：“我们要干什么？我们要立一位与我们同做耶稣复活的见证。就是我们11个人为基督做见证不够，还要有更多的人来为基督做见证。其实补选使徒这件事情，不是仅仅需要12个使徒，而是表明说有更多的基督徒要被福音所激励，要被福音的大能所得着，要去到更远的地方，要去到更广的地方，为基督做见证。为基督做见证的人越多， 这就是神的国度拓展的明证。越多的人为基督做见证，就证明神的国度在不断的拓展。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要相信神的工作总是完满的。然后教会如果有缺口，我们看到的，你不要担心。我们祷告主，我们寻求主，我们呼求主，主一定不单是给我们补上，而且会让我们做得更好。所以当我们看到在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原来参与服事，后来他不能服事了，甚至去作恶了。你也不要为此忧心忡忡，因为上帝一定会拣选更好的人替代这些人，就像卖主的犹大要被马提亚替代一样。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的职责是凭着信心向主祷告，呼求主把更好的赐给我们，补上空缺。我们的信心是相信主的工作会不断的展开，不断的扩大，包括我们这间教会，魔鬼不能压缩我们的空间，恰恰相反，我们要用我们的权柄是阴间不能胜过的，来拓展神的国度。这是我们一定要看到。而且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我们再讲，从犹大身上，我们也看到一个警戒。什么警戒？犹大为什么会卖了主耶稣，得了30块钱，买了一块血田，然后把自己的命也搭上。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轻看基督，他轻看福音。所以，我们这些做主工人的人一定要小心这件事情。我对基督的福音，我是轻看还是重看？我会不会不耐烦？我会不会耳朵发痒，厌烦纯正的道理？说，哎呀，福音呐，啊，因信称义呀，哎呀，这个，哎呀，我都听过好多遍了，我不想听了，我不想听了。把律法给我，把人的方法给我啊，把人的那些什么组织治理的东西给我。不是的，我们所有力量来源，我们所有的尊荣都从福音来的，都从基督来。当犹大把他的职分丢掉的时候，他也丢弃了上帝给他上好的福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一定要重看耶稣基督，重看他的福音，然后我们不要丢弃主给我们的职分，因为职分就意味着福分。犹大把他的福分丢了，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这是我们弟兄姊妹要学习的，很宝贵的。我说第二个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补选使徒，向我们显明神的工作不会残缺，向我们显明神的国度不会退缩，而会不断的进展。而犹大给我们警戒以后，不是让我们去恐惧害怕，而是要鼓励我们，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一定要珍惜主给我们做工的机会，我们不丢弃这样的福分，我们一定要珍惜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福音是一切万福的泉源。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我们还要再讲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再去看，就是你看到众人他们在这个拣选使这个补选使徒的这件事情上面，他们专门选了两个人，选了两个人以后呢，他们就摇签摇出马提亚来，就是他们通过摇签的方式，然后来把马提亚摇出来，而且在此之前他们还祷告。那我说在这里的话，其实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使徒们用摇签的方式是什么意思？他们不是在赌运气，而是表明什么？表明他们对主的信心，就是万事都在主的掌管之下。所以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在我们当中挑选出两个优秀的人来去做使徒的候选人。但是这两个人到底是谁？让主来指定。所以就像箴言16章33节这里讲的说，签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所以是上帝掌管的，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晓得这个道理的时候，这样子我们就晓得说，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在教会里做事情，从来不赌运气的，弟兄姊妹，我们从来不赌运气的，我们是用信心的，信心和运气是完全是两回事，信心是有确据的。什么叫信？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是有确据的，主一定会把使徒选出来。然后，但是主选谁，我要交给主。所以这个不是赌运气的，这是求主来指定的。我们做工也是这样子，主，你告诉我这个工作是不是让我来做，你引导我，我有信心，我去做。如果我没有信心，我不是赌运气，我不是说我试一试，而说主，我要在你面前安静祷告。祷告完了，我知道主，你让我做，我就只管往前做，不管多少人认为我不合适，不管多少人认为我有软弱，我都往前去走，因为主，这是你带领。这就叫信心的态度，这个信心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些。那我们看到这点的时候，我们还要再跟大家去讲一件事情，就是讲这个马提亚，就是主把马提亚给摇出来了。其实有一些神学家甚至都这样去讲，他们会说，好像使徒们有点着急， 这个马提亚，因为除了这里面讲，后来几乎就没见到圣经再提到这个人了。会不会使徒他们当时有点太着急？哎呀，按道理应该等到后来这个保罗出现嘛，对吧？为什么等这个马提亚？我们在这方面一定要注意，这种想法，这种解经是非常有害的。为什么非常有害？因为这个不是信心的解经，这个是导果为因的解经。什么意思？就是说，哎呀，马提亚这个人后来没有做什么什么，我们没有看到圣经上面讲他有什么很大很辉煌的事情，所以他就错了。不，弟兄姊妹啊，你看到彼得他们是在主面前横切祷告，圣灵感动他们站出来说我们要选一个人代替犹大，然后他们是向主祈求了，然后主就把马提亚赐下来了。我们这个时候信心的态度是什么？信心的态度是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所以主不会选错人的。我们跟上帝祷告了，说主你把这个人给我们显出来。主显出来的人，我们不要自己再戴有色眼镜说，哎呀，主你可能选错了，我觉得这个人不合适。我们很多事工就是这样子被自己给破坏了。我们跟主祷告过，主把人给我们放在眼前，或者把机会放在我们眼前，然后我们说这个机会不可能，这个人不可能，所以我们不做。不，你真的祷告过了，祈求就得着，寻找一定寻见，主不挑错人的，所以我们要凭着信心去看待马提亚被选上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只有感恩，因为主不会有任何的错漏。这样子你要去明白，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就记得好，这个使徒雅各在雅各书第一章那里讲，他说什么呢？雅各书1章6到8节，我读给大家听。雅各说什么呢？说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事上都没有定见。为什么我们会心怀二意？为什么我们会得不着？因为疑惑，我们没有用信心。我们用信心，我祷告了，主带领我怎么样？我就凭着信心往前走。包括我们说，你要用信心看你的过去，你过去的每一天都是最好的，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虽然我们人有软弱，但上帝安排都是最好，这叫信心。我为一个事情去祷告，为一个事工呼求，呼求过了，主把人显出来，然后我就凭着信心去接受，不管别人觉得合适不合适，因为这是主选的，这个叫信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些，这样子我们才能够从这个补选使徒这个事情上面，我们用信心去看的时候，哪怕圣经后面没有再怎么讲马提亚。我们依然相信马提亚是上帝所拣选的，上帝一定有美意。将来我们到天堂上要遇见马提亚，我们要跟他好好聊一聊，看看主拣选的这个人他是多么的奇妙，上帝在他身上的工作。而且讲到马提亚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人，就是落选的约瑟啊。马提亚是被上帝选中的，然后做使徒。那约瑟怎么样？那约瑟是不是就说明他很糟糕呢？我们说不，其实约瑟只是上帝没有摇签摇中他，就上帝没有让他做使徒，就说明什么？说明上帝给他的安排不是使徒的工作。约瑟不是一个糟糕的门徒，因为他可以跟马提亚同列，这是一个优秀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这个要把我们在中国生活的基督徒经常这个从小被灌输的这种观念，成王败寇的观念要拿掉，因为我们用这种成王败寇的观念，只要有选择，然后没选上，我们就觉得没选上那个人就是糟糕的，就是失败的。我们说不，他没有选上，只是这个职分不适合他，仅此而已。这个人依然是优秀的。基督的教会不是等级制的，不是使徒第一级、门徒第二级、什么信徒第三级啊，什么什么，不是这样子的。基督的教会里面人人平等，只是呼召不同。我们每个人的职分，我们每个人的呼召，上帝给我们的托付，主给我们的工作，上帝给我们的能力是不一样，但是在地位上面，我们是完全平等。所以，借着补选使徒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其实真的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比如，我们学到像我们在这里分享的这3点，我们知道我们同心合意祷告的重要性。神的工作都是从祷告开始，伟大的属灵事工要从膝盖上开始。然后我们从补选使徒的事情上面看到，神的国度不断的拓展，神的工作永不会退缩。我们从摇签摇出马提亚这件事情，我们来看到说，我们要寻求主的心意。然后马提亚是主所拣选的使徒，是主无错漏的选择。约瑟是一个优秀的弟兄，一切都是主最好的安排。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明白这些道理的时候， 这样子的话，我们对神的道，我们对神的工作，特别是对神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当中要做的工作，我们的信心就更坚固。所以求主带领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我们今天的信息补选使徒。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哈，那么弟兄姊妹呢就可以一起来分享心得，就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个经文，然后大家讲讲你的心得，或者你觉得有需要探讨的地方。